我想你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可能来久了，你们知道这里的规矩是什么，我知道这里的规矩是什么。头一个规矩是什么？吃饭爱宴，对不对？第二个规矩是什么？唱诗嘛，刚唱了半天，是不是？然后第三个规矩是什么？祷告，是不是？下面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好吗？祷告哈，就是我们人哈承认自己需要神的帮助，就祷告就承认自己不是神就对了。我们需要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啊，他来帮助我们哈，不仅帮助我们听的人，特别是要帮助这个讲的人，因为他很可能讲不清楚，也可能我们努力听哈也不一定能听得明白。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祈求的时候，神哈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会帮助我们，好吧？我们下面一同低头，我们起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日子的里面，你把我们众人都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是相信你晚上要借着你写出来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来说话，主，因此我们就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也越过我们人所有的软弱，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让我们在你面前都一同的蒙恩典。主，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你施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都来明白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你为什么要降生在那个卑微的马槽的里面。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有个谦卑受教的心，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今天晚上哈，我不可能把这一段的圣经哈跟大家很详尽的来讲解，因为这段圣经所包含的内容非常的多，也非常的丰富哈。我今天晚上只和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我们只讲两个问题，好不好？只讲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福音，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怎样得着这个福音。我们知道这一个日子是非常特别的日子，对不对？今天你知道你在这，无论你是在美国也好，你在中国大陆也好，或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也好，你发现人们都好像都是非常欢喜快乐，都盼望能够这个过一个很好的日子。你这唱歌的时候说到这是 the best time of the year， 对不对？这是这一年中最好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放假了，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虾拼哈 shopping 哈，也叫虾拼也叫血拼都可以，那么我们可以有很多，对不对？有很多这方面的活动，那么我们觉得这对我们都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刚才海浪弟兄念过哈，这个日子是干嘛的？是来纪念一个人的生日，是不是？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无论这个事情是真是假，无论这个事情你是同意不同意，但是你就发现非常的稀奇，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就为了这么一个人的生日在这里忙忙活活的。无论如何这个人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无论如何无论你瞧得起他也好，你瞧不起他也好，无论这个人带给整个人类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有人说这个很简单了，这因为欧美强国嘛，对不对？如果说咱们换个咱们中国人的一个人，对不对？咱们中国人这回是全世界的老大哥，我们的武器最多，是不是？我们的航空母舰是超过美国了，是不是？你就看见说那就不一定，对不对？那就换了，对不对？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些想法其实有些时候是相当相当的受时代的限制。其实你知道耶稣是不是欧美的人啊？其实耶稣是亚洲人啊，严格说来，对不对？而且你知道这些当时这些主要是欧洲了，对吧？这些欧洲的这些强国，他们把以色列那块地打下来以后哈，他们占领了那一块地，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自己有很多的神， 他们自己有很多的偶像，他们靠着敬拜这些的偶像，靠着敬拜自己的手中所雕刻出来的神，他们打败了这个所谓敬拜真神的国家，非常的稀奇。他们不是崇洋媚外，他们打败了这个国家，他们却去敬拜这一个亡国的所谓的亡国奴的神，你觉得稀奇不稀奇？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这个，你说因为是欧美强国，所以大家全都是要来做这些，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欧美国家的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神的，他们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你发现非常的稀奇，他们竟然来敬拜、来侍奉这一个所谓的亡国奴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盼望哈，我们来到这，今天晚上我只给大家讲一些故事。好，盼望我们能够推心置腹，好不好？我们能够一起来看一看，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件事情是跟我们毫无关系的，是远在天边的？还是这件事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密切相关的，好不好？我们稍微看一下，你知道我们要回答刚才我们那两个问题哈，我们。想说呢，今天晚上给大家讲一讲一点犹太人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圣经啊，你绝对逃脱不了犹太人。你打开圣经，你一定要碰到犹太人的事情，对不对？第二呢，我问大家，全世界如果传福音的话，最难最难接受的是谁啊？是不是80后的或者90后的？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从大陆来的，或者是从台湾来的，或者甚至从阿拉伯世界来的，都不是。最难最难接受福音的就是犹太人，因为圣经上说他们是福音的仇敌。所以如果我们稍微看一看犹太人的故事，也许会帮助我们了解，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到底什么是福音。好，我给大家出个考题啊，看看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博士，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够知道犹太人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好不好？讲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犹太人，他住在纽泽西，纽泽西离纽约很近。那么他就是他得了那个病，他就好像是心脏病。那么他就上了火车，上了火车以后呢，他就这个朝着纽约，因为纽约的医院很好嘛，所以他就朝着纽约去。那么到了一站以后呢，他跟他坐在一起的人觉得很非常稀奇，因为这个犹太人呢，他明明是有心脏病，但是他最快的速度，非常快的速度跑下车去。然后呢，等到车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就马上又要启动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又赶紧跑上来，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这个人旁边坐的人就非常稀奇，因为他跟他有谈话，知道这个人是有心脏病，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是不是？那么不仅头一站是这样，第二站也是这样，第三站也是这样，每一站他做的动作都一样，就是飞快的速度跑下去，然后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事情，然后飞快的又跑上来，然后呢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考考我们中间的博士的这个 candidate 好不好？你认识不认识犹太人？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犹太人他在做什么？有谁知道？你把手举一下。真实的故事啊，这不是我编的。这个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他得了心脏病，他说如果我买一张全程的票到纽约，我就亏了，懂我意思了吗？还需要解释吗？就他每一站都买每一站的票，如果死在半路的话，我的钱就少花很多，你知道吗？这叫做犹太人，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认识犹太人的话，你对于福音的认识很可能很多的是错误的。所以我告诉你，福音绝对不是叫人在地上得着什么利益。你知道全世界要做生意，你要跟犹太人做生意，你要非常小心的。你口袋里的钱很快就落到他口袋里。如果福音啊是叫人在地上是可以得着所谓的利益的话，犹太人一定接受福音。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福音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福音不错，有人借着敬虔作为他得利的门路，有的。但我告诉你，如果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像犹太人这么聪明的头脑，他一定知道福音这个东西不好惹，绝对不是为了地上的一点好处而人要取得着福音，不是，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这犹太人跟我们在座的许多的这个朋友呢是不一样的啊。犹太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相信有神的人，我们呢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什么，相信没神。请原谅我这样讲，我说我们是相信没神，我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在我们中间有学数学的，他可以告诉我，他可以跟我，可以给我做这个可以 backup 我，他可以证实我所说的。你知道数学里面告诉我们，你要证明一件事情不存在，这件事情是不可证明的，而这件事情是已经被数学证明了，很绕哈。换句话说，如果在我们中间有朋友说你说没神的话，请原谅我这样告诉你，科学家告诉你说你这样讲话的时候是说你是相信没神，你绝对没有证明过，也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证明没有神。但你说，那你说你能证明有神吗？我不能证明有神。而且我们如果读圣经，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有神。但是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们在座的有的相信没神，有的相信有神，我们大家不要吵架。因为什么？如果要否定对方就会吵起来。比如说你相信没神，我说我就不信没神，那不就吵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是这个和平，对不对？你相信你的没神，你我相信我的有神。但是我说犹太人这个民族是非常特别的，犹太人这个民族，他们是整个的民族都在，至少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时代，他们整个民族都是相信有神。而且我们如果你读历史，你知道犹太人的老祖宗是谁，知道吧？有没有知道？这个应该知道了，这个基本常识。你们读博士的这个都不知道，这个是有点这个说不过去了，是吧？犹太人的这个头一个犹太人是谁？老祖宗亚伯拉罕，对不对？你知道当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相信有神的时候，和他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全地上啊没有一个跟他一样，全地的人那个都在拜偶像，都在相信没神。你知道像同性恋合法化这件事情不是到今天才有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同性恋在索多玛已经完全合法化了。你知道什么叫索多玛的意思吗？索多玛就是同性恋的代名词，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能够相信有神是很不容易的。换一句话说，相信没神的历史和相信有神的历史，其实你要真的查考历史，其实是差不多的。再换一句话说，相信没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不是什么社会进步的产物，更不是所谓科学的结果。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在我小的时候，现在你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已经不晓得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可笑的，对不对？但是在我那个时代不是这样，在我那个时代，如果我相信没神，那是我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际上你知道，如果你仔细查考历史的话，这基本上是对历史的一种的片面，或者说甚至说是一种的无知。那么你就问个问题了，你说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会相信有神呢，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就相信没神呢？是不是这些犹太人，有人说啊，犹太人太苦了，对不对？哎，你们觉得犹太人苦不苦啊？太苦了。这个希特勒一杀杀多少人犹太人呢？光二次大战的时候杀多少？600万呢，多惨呢。所以你知道人太苦了，就得找个什么精神寄托，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你就真的读犹太人的历史非常的稀奇，什么时候他们敬拜真神，他们的日子就非常好过。什么时候他们离弃神，他们想学外邦，他们想学这个没有神的人，他们想学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就非常痛苦。因为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以耶和华为国的那国是有福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是不是这样？ 我们真的仔细查考人的历史，你发现犹太人不是因为要找一个精神寄托，不是。那有人说犹太人太聪明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他们真的太聪明了，真的，你所有的钱的口袋里钱都跑到他口袋里去了，是不是很聪明的人就会相信有神呢？我们在座都很聪明，你要不聪明怎么会坐到美国这儿呢？是不是？你坐在这儿你就证明说你非常聪明，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么聪明的人，我们都相信没神，是不是？那么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会相信有神呢？绝不是因为他们太聪明，不过有人这么提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比如说他们查过在近代差不多300年里面，所有的这些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和诺贝尔奖提名的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里面，90%以上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那么至于像这个什么二流三流什么这种不入流了哈，听说那个比例就越来越小。所以他们这么提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个论点是站不住的，因为我们在座都很聪明，而我们都相信没有神的，是不是？那还有人跟我说，因为犹太人呢非常较真，很认真的，你知道神借着犹太人把圣经传给我们，不得了啊！这几千年下来，犹太人敢改不敢改啊？他们不像这些这个日本人，有些地方不喜欢就改一改，对不对？那么这个犹太人啊，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敢改不敢改？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他们犹太人不喜欢的，他们的君王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对不对？他犯了的罪，他这个从头到尾在神面前是那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犯了很羞耻的罪，圣经一笔一划都给他记下来。哎呀，我想这犹太人在抄的时候，那是国耻啊，是不是？要不改一点，不敢改。不仅不喜欢的不敢改哦，不懂的也不敢改。你说那个时候他们在抄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科学家告诉他们说，你要看天上这个两个最主要的这个叫做发光体的，一个是太阳，一个月亮，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古书里面，只要上了年日的古书里面，都说大的管晚上，小的管白天，唯独圣经大的管白天，小的管晚上。你知道如果让我去抄圣经的话，我觉得这叫什么？睁眼儿说瞎话。明明看着是大的那个在管晚上，怎么是小的管晚上？你知道这些犹太人真好，这些真认真呢，因为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不仅不喜欢，他们不敢改，就是不明白的。你像这个圣经上说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知道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一样无数，对不对？这个结论是近300年的故事，对不对？圣经里面创世纪所告诉我们的是3500年的故事，在那里告诉我们天上的星星多少颗，你知道吗？像海边的沙一样无数。当这些犹太人在抄写圣经的时候，科学家骂死他，迷信，绝对迷信。你说那个时候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他那个时候提出来一个，他说他已经把天上所有星星都画出来了，是1050颗到1080颗之间。在那个时代，当这些犹太人在抄写圣经的时候，被人家指着金刚骨骂是迷信的。但是这些犹太人真好哎，这些犹太人纵然被人家骂成迷信了，他们也不敢改，因为他们很认真啊。那你们是不是我这个人很认真，我就一定会相信有神呢？不一定的，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就相信没神，那个时候我给他传福音好难。他说：“你知道吗？你小心点。共产党人是最讲究认真二字的，所以犹太人不是因着他们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较真，也不是因为他们这个神经了，或者他们找什么精神寄托，都不是。那你说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会相信有神呢？我告诉你，犹太人相信有神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神的怜悯，因为你知道神太怜悯他们。”你读读旧约圣经，如果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任何一个神迹临到我们中华民族身上，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信的要比以色列信的要好得多。 你就别说过什么红海长江，就是你开车到了白油，你知道吗？这是白油吗？ BV 那个地方它有个白油，你知道吗？有小河，那天这八大水，然后那个桥就断了，然后你一祷告，神说这个河就分开，你就过这个河，如同走干地，信不信？信不信？这些犹太人过红海啊，开什么玩笑啊？但是我告诉你，过了红海以后，三个月就开始拜偶像，稀奇不稀奇？神一直用神迹奇事来恩待这个民族，怜悯他。你说这旧约的故事我都不信的。哎，请问近代的历史你信不信？如果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像今天我们有的是80后的，这个90后的，但是你往前20年，你信不信？历史记载的非常真实，你信不信？像中东战争，你信不信？你信吗？信哈。以色列人他们能复国，你知道那个叫独立战争对不对？他们复国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情形是什么吗？他们那个时候复国的时候，他们连大带小，从长者到最小的 baby， 一共所有行不啷当加在一起，全国居民不到70万人。当他们1948年要复国的时候，阿拉伯11个国家的联军的军队的人数是65万。65万的军队来对付不到70万的全人，这个全国的居民。那个时候犹太人一个兵都没有，只有2万个警察。这场战争被阿拉伯国家定为叫血洗的战争，我们要把所有的犹太人从地球的表面涂抹。这场战争以后，不仅犹太人生存下来，而且扩大领土，没有人敢相信。前前后后我们知道最著名的4次中东战争，对不对？这都是历史可查的，你自己去看。我们记得这个第三次的时候，你还记得吗？60战争，记得吗？1968年，你要念他就知道吗？他读历史的都知道，1968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埃及啊，从苏联这个得到了差不多是将近400架飞机，398架，都是苏联最好的飞机，他们已经策划好了。借着这些飞机，借着他们地上的军队，他们要来这个攻击这个以色列。你这就在他们要实行他们军事计划的前几天，竟然他们的计划被以色列的间谍给破获了，有可能？太稀奇了！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军队他们就假装的飞机飞起来以后，朝着地中海去飞。然后那个时候埃及的那个空军的雷达，为了要防止当地的恐怖分子的破坏，就停了那么几个小时，就这么几个小时。当他们再开雷达的时候，他们都傻眼了，以色列的飞机就在他们空军的上空。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的飞机是这个战斗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盛装炸弹是非常少的，他们如果去炸那个这个埃及的飞机的话，他们知道炸不过的。神给他们聪明，不炸飞机，一架都不炸，他们把所有的跑道都炸掉。就这些埃及的这空军呢，眼巴巴看着这些以色列飞机跑回去装炸弹，你知道吗？装完炸弹回来炸，装完炸弹回来，400架飞机全军覆没，这在战争史上你都见不到。这是6日战争啊，6天就投降了。那么到了这个1973年，那更狠了，对吧？1973年不仅仅这个日子，那个是他们选择以色列人像咱们今天这样放长假的时候，全军民都放假，选择他们的安息日去打他们，多狠啊！然后呢，是不光是埃及，还有叙利亚，两个国家约好了一起打，而且都是苏联最先进最好的装备。这一次打的是真漂亮，而且这个是以色列是根本就没想到，连他们的这当时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麦隆都还在外面呢，都还在这外面这个过节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真是神给他们，就在埃及这一边就派了一个装甲旅偷偷过了苏伊士运河，直打开罗啊，这个埃及很快就投降了，老窝都快给他钻下来了。那个时候埃及的这个陆海空只能一下子就过了苏伊士运河，那个气势那个凶猛，但是因为老窝要被钻下来的缘故，马上就完了。北线呢是再也挡不住了。 北线叙利亚的军队你知道有多少吗？叙利亚的坦克，光是坦克就是1300辆，北线以色列全军就是100辆坦克。以冷击时，他们在北线的最高统治官没到一天就死掉了，根本挡不住的。这个叙利亚军队太凶猛，因为都是苏联最好的军队，他那边最好的装备往下冲。那么到最后到了一个大桥，那过了那个大桥那个隘口，他们就没有拦阻了，他们就一下子沿着约旦河谷就可以开到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连这个美国都来不及，美国说完了，以色列完了。就在他们到那个最后的隘口5英里的时候，你说他们多凶啊！他们光冲了一个隘口就用700辆坦克，以色列的一辆坦克都没有，他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挡得住的。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觉得有可能吗？全世界都觉得以色列完了，700辆坦克燃料供应不上，停在整个戈兰高地上。以色列人就抓住天黑前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不用炸弹，用胶质汽油弹，用飞机把他们的700辆坦克一个一个烧掉。96年我去以色列地的时候，导游带我去看当时的战场，还看见那个壮观的场面，许许多多坦克的残骸。等到第二天早晨新闻要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没有一个人相信说以色列人会生存下来。亲爱的朋友，我们讲这些话的目的，这不是要讲以色列，而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福音绝对绝对不是让你相信有神。有些人说福音就让我们相信有个神有个经，不是，绝不是。如果福音真的是让我们只相信有神的话，以色列一定会接受的。所以福音绝不是他们要得利益的门路，绝不是，也绝对不是让你仅仅相信有神，绝不是，对不对？因为你看看以色列人，你就有人说那为什么神这么怜悯以色列人呢？我告诉你，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最忘恩负义的民族。如果神能够一直的爱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神就在全世界做个见证，他能够爱全世界上的以色列人。不仅仅他们很唯利是图，不仅仅他们相信有神，不知道你还认识不认识以色列人。在休斯顿啊，我不知道你开车，你刚来总局你还没开车。我在休斯顿啊，我告诉你，这边的犹太人还没那么多，跟纽约那边比差太远。但是就像我这种开车不太多的，在这种不多的犹太人的存在的这样一个社区的这个环境底下，我竟然见过好几次犹太人拿着从餐馆里欧得好的食物去给那些桥下的人。我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做这样的事情，我有眼无珠，对不起，如果你做过那你非常伟大。犹太人非常非常会行善，我觉得如果讲到行善这件事，我至少对我来讲我是非常惭愧的。但是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说什么？假冒为善，你们外面显出公义的行为来，你们里面就充满害死人的骨头。这犹太人恨主耶稣恨到一个地步，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为什么？圣经上说，因为耶稣见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奇怪吧，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福音不是让你所谓的去行善，绝不是。如果福音是劝人行善的话，犹太人一定欢迎福音的。神不让你去作恶，绝对不会，你放心好了。神也不是让你去所谓的行善，神不让你做所谓的恶人，也不让你做所谓的好人。那你说神让我做什么？神让你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只要不是遵行神的旨意，在神的眼中都是作恶。这是犹太人恨主耶稣恨得牙痒的地方，他们觉得他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敬虔，给穷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在人的面前也显出这么多好的行为，这位耶稣来了竟然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竟然说他们是作恶的。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犹太人的环境好不好？他们是什么？亡国奴。他们何等巴望这位耶稣，这么大能的耶稣，他们看见这位耶稣，无论他的道德的标准也好，是他的这个能力也好，都是他们所羡慕的。他讲的话没有人可以讲，他行的神迹没有人可以信， 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位大能的神，这样一位这么爱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耶稣，怎么竟然不把他们从罗马的这种残酷的统治底下就救出来。他们何等盼望这一位耶稣是有求必应，是吧，心想事成，逢凶化吉啊。有人信耶稣啊，把耶稣就当成菩萨，心想事成，有求必应，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都不敢讲话，这就是学博士的不敢讲话。我告诉你，现在学博士不能不讲话，你要是在老师面前不讲话没分的，我告诉你，你就是讲错了也有分的。我告诉你 secret， 真的，你要是在这读博士，你老师问问题，你一定要举手，一定要回答，无论对错赶紧回答，回答完就有分，不回答的最后都是零分。所以你就有的时候你嫌这些这个有些这个别人的同事，你觉得他们怎么他不如我，他怎么老是很喜欢他，是这样的，他们肯回答，对不对？哎，请问好不好？好，好麻烦哦。如果恐怖分子整天的想每架飞机都掉下来，你还敢坐飞机吗？心想事成啊，有求必应啊，很麻烦。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我们中国人说山贼易防啊，心贼怎么样难除啊。什么意思啊？改变环境容易啊，改变我们这个人怎么样难呢？有的人盼望神把他从没有绿卡里救出来，有的人盼望神把他从没有工作里救出来，有的人盼望把他从单身里救出来。我告诉你，真有这样的朋友啊，到我这祷告啊，我们真的好好跟他祷告。但是神真的听祷告，我告诉你，神很眷顾我们的，把他从单身里救出来了。过了两年又来找我，他让我给他做见证。我说做什么见证？他说求神要把他从这个婚姻里再救出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改变了，无论把你从什么环境里救出来，亲爱的朋友，你发现你的生活里面缺少神的祝福，失去那应有的平安和喜乐。但如果一个人是从罪中被救出，这福音的目的，刚才我们海浪弟兄们告诉我们，这一位耶稣救他来到地上，乃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一个人如果把心里的贼给除掉的话，你发现他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里，他都可以有一种的祝福。我们在国内，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把一切害人虫都给杀掉了，对不对？全无敌了。你们那个时候你读过这书有没有？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啊。但你发现现在害人虫原来还多，对不对？原来还坏。我们把外面的害人虫都给消灭了，我们里面的害人虫就长出来了。所以你知道福音，亲爱的朋友，我们借着犹太人，我们不是讲犹太人的故事，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到什么是福音。刚才这段故事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故事里面哈，有哪一点可以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福音呢？有没有？刚才是消极的，对不起，我讲了一些消极的事。福音不是唯利是图，绝不是，对不对？福音也不是让你相信个有神，有个什么精神寄托，不是。福音也不是让你所谓去做一个比别人更好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所谓劝人行善，绝不是。福音也不是所谓的逢凶化吉，什么心想事成，什么什么有求必应，不是，不是，绝不是。那福音是什么？在这段故事里面，在这个21节后面这段故事里面，有哪一件事情能说出福音的性质来？有没有？你好好读的话，就是那个饼，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饼很特别的，这个饼不是我不知道这个饼怎么来的，但这饼圣经好像告诉我们，这个饼特别是父亲给儿女的饼，对不对？是不是？哎，请问父亲给儿女的饼，儿女要不要花钱？要不要？父亲给儿女预备好了，儿女就接受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对父亲来讲是付了代价，但是对儿女来讲是恩典，对不对？这一个饼就代表着福音的意义。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恩典。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你我都需要赦罪的恩典，因为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都没得补，我们的罪伤害到我们的亲人，伤害到我们周围的任何的人，伤害到我们自己，没得补的。请问日本人在中国害了那么多的人，能不能补？能不能补？你知道有些年轻人说让日本人赔哈，我告诉你，我们的先人是更智慧的，我们的先人非常的清楚，如果你让他赔任何一样东西你就亏了，他没得补，他没得赔，对不对？赔不起的。我们每一个人，你发现哈，很多的时候是越亲近的人，我们伤害的也会越厉害，还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我们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周围的人的伤害没得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赦罪的恩典，而且你知道这个罪这个东西多么讨厌，罪这个东西它使人变成了污秽。我原来学生物的，我们那个时候学生物很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没钱呐。我们那个时候虽然在北大哈，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要产生一嘎仑，就是这个一升几升的这种的所谓的纯水，费了牛劲的过滤啊，那大过滤管子叫过滤好几天，滴滴滴滴，好不容易滴出来以后，还有双蒸啊，你知道吗？蒸馏一次完，再蒸馏一次，然后包在瓶里，然后再去高压再过一遍，要不然你去养细胞的时候，那个细胞一定死掉。我们那个时候做点生物实验真难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晓得，那一点点的纯水是真贵啊，真的很贵啊。你这只要你把那个瓶口打开一下，完了。还用不着往里放东西了，只要你把那个封好的瓶一打开，老师说完了，没用了。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人说我就一点点的毛病，亲爱的朋友，知道这一点点的毛病使我们这一个人的整个的价值就失去了。我们每一个人实在太需要神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失去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需要赦罪的恩典。同时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还需要，你看这个饼不仅它代表着这个赦罪的恩典，同时它也是个生命的力量，对不对？这个饼是带给我们生命力量的。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觉得你刚强不刚强啊？这年轻人一定很刚强，对不对？那我们真的见过非常软弱的，我们中间很多的朋友觉得你们讲你们的软，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是这软弱的人，所以你们才信耶稣。这我是承认，真的，我真的承认我们软弱。像我们中间就有的弟兄，他这个抽烟他就胜不过的。他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时候要戒烟的时候，你知道，甚至让他的太太，让他的孩子都帮他戒烟，就还戒不掉的。有一次，他把烟卷错了，扔到这个垃圾桶里面。等到半夜三更，这个烟瘾上来的时候，从垃圾桶里，哎，这是臭臭的，那还要把它分别出来，你知道吗？把烟瘾分别出来，拿个纸袋卷一口，哎呀，他就那么没出息。你说我可不会那么没出息，我要戒烟的话，说戒马上就戒的，对不对？你没软弱，你至少你抽烟这些人没软弱，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自己的软弱。有的人呢，上网都下不来了。那个从前有同学告诉我，他的几个哥们儿在国内，他们上网的时候三天三夜在里面，最后是因为呕吐的缘故被急救车送到医院去。因为整个人失调了嘛，太紧张了。你说这个送到医院以后就应该治好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出院以后照样去，很软弱的。人有的时候你知道，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让自己这一生都毁了，但是还要去。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上网上炒股的人？有没有？明明知道这是危险的，哎呀，家里人都说别炒了。我告诉你，我们全家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我们能够有一件你知道这个像样的衣服穿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多钱。不仅工资赔进去，房子赔进去，我看甚至连横不能妻子老婆都太太全都这个儿子全都赔进去，受不了。你说人软弱，你说我都没有，我这个人可刚强了。 那你这个人就很可能骄傲。哎，你有没有见过骄傲的人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有同学，我们都知道他很骄傲，但是呢，我们大家对他都很好。我们每次他来，说：“哎呀，你真聪明。”我们都恭维他几句，因为但是你不能说他不好的，你说不是说你就根本你就你没法活下去了，对吧？跟你吵到底的。那天我们想说，我们说你聪明，总好了吧？哦，你说错了，我不是聪明。我们说那你是什么呀？我是智慧。你们见过这样的人？今天很多的人讲到神的事情，张口闭口就说没神。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讲，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讲的是什么。你可以想象啊，一个 H1N1 的一个病毒，知道吗？跑到我的血液里面，在我血液里面绕一圈，可能还没到一圈就死掉了，然后他就说根本没有修答，觉得可笑可笑。你觉得他骄傲不骄傲？亲爱的朋友，你觉得我们在神所创造着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比那个 H1N1 跟我们的比例相比来还小的？我们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说没有神。实在说来，没有一个人不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赦罪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新生命的力量。也许你戒烟很容易，但是我们中间的弟兄他给我们做见证，他是因着神的恩典把烟卷扔掉的，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他经历了神赦罪的平安，他经历了这个新生命的力量。这是我们，对不起，我很啰嗦，不过马上就结束了，你放心好了。后面我们就还有一个问题了，对吧？前面这问题就很清楚了，对不对？福音正面积极的来讲，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赦罪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第二个是新生命的力量。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盼望堂堂正正真的做一个像样的人的话，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恩典，我们每个都需要这样的福音，这是福音的最主要的内容。那后面我们第二个问题就很简单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得着这个福音呢？怎么得着这个福音呢？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当然我们每一次提到这段圣经，你知道大家都有一个狗的问题，你们有没有狗的问题啊？有没有睡着了？睡着你想想狗的问题哈。那么主耶稣说，你这个妇人呢，这个你来了以后，我跟主耶稣也不理他是吧？然后他就在那里求，求完了，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怎么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呢？还有的人这个，哎呦，主耶稣讲话怎么这样？他不是这么恩慈的神吗？他不是这么一个仁爱，这个这么善良的一个神，怎么会讲这种话呢？那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亲爱的朋友，你稍微看一下那段圣经，你要是有没有打出来，我不知道哈，没关系，你就看一看哈。如果你仔细，你要圣经，你看一看，那一个狗是对着什么说的？啊，不是对着主人说的，那个狗是对着羊说的，因为主说，我不过是被差来到以色列，什么？真的羊，对吧？神的羊是以色列，对不对？狗如果跟羊对就没问题。为什么狗跟羊对呢？因为以色列认为他们是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吃猪肉。羊跟狗的分别就吃的不一样 ，basically 来讲，狗什么都吃的。他们认为外邦人吃猪肉，所以是污秽的，所以外邦人是狗。那么他们不吃猪肉，所以他们是羊，他们是干净的。但是主在这段话告诉我们说，外面这些不会污秽人，对不对？只有从心里出来的怎么样，才能污秽人？从人心里面出来的这些东西。以色列人心里出来的和外邦人心里出来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谁吃了这一个饼，谁得到神的恩典，谁就成为神的儿女。犹太人以为自己是，其实他们不过是羊，他们需要神的恩典，他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他们是从羊到儿女，我们呢是从狗到儿女，只是因为我们外边吃的不一样而已，这就明白了。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当主跟这个妇人讲说，你的信，对吧，是大的，对不对？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接受这个恩典，接受这个饼很简单，对不对？就是信心，对不对？ 有人就很不喜欢信心这件事情，有人跟我讲说，信心呢就是闭着眼往下跳，就是这个冒险，就是胡来，就是迷信，就是这个瞎掰，自然怎么都行，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信心这件事情其实很真实的，信心这件实在说来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你看这个儿女啊，当父亲给他饼的时候，他可以拿到实验室去分析，哦，敢给我饼，我得好好看看这饼里有多少汞啊，这饼里有多少的什么反正毒素啊，有多少蛋白。有的儿女就这样，还有的儿女呢就比较智慧一点，既然是父亲给的饼，怎么样，这尝一尝吧。这就是信心嘛。我们在休斯顿，对不起，我是说我们在休斯顿可能用信心的时候不多。我上次去这个 Portland， 我发现去 Portland 那个地方啊，真的要用信心啊。 Portland 那个地方啊，一年到晚啊，能够像我们这个常常看到这个大太阳的日子不多的，所以每一天常这个常常是阴雨天的。所以你活在这个波特兰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说有很多得忧郁症，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信心了，他们觉得太阳没有了。其实信心很简单，信心就是你能够看见乌云背后的太阳，就这么简单了。来，你看这个早晨啊，我原来住的旁边这小房子，我们早晨的那个时候，我早上出来这个散步的时候，发现那个喇叭花呀、啊、很有意思、啊。那喇叭花早晨呢、啊，这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啊，它就开了。等到喇叭花跑到中午的时候，它就哎朝到中午。等到太阳西晒的时候，它就整个人捏过来就倒下去了，跟着太阳转呢，很有意思。你们有没有看过野地的百合花？我没时间看，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最稀奇的，有一天下雨，阴天没有太阳，我早上起来看见它乘着东方又开了，到了中午它又朝着中午拐过来了，到了太阳偏西它没有看见太阳，它又转过来了，这叫信心，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信心啊，就是你能够看见乌云背后的太阳。野地的百合花都有信心的，神造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但是这里面我知道我这样讲很多朋友在笑我，我知道对信心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可笑，就是 very very impossible， 绝对不可能。但是亲爱的朋友，我让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妇人，这个妇人说她有大信心，为什么？头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来，这个妇人神之所以说她有大信心，是因为她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妇人是以色列人吗？是不是？不是，是迦南妇人，对不对？是外邦人，跟我们一样。他去找以色列人的神，请问这是什么？叫崇洋媚外呀！你知道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回到家里面，家里说的什么？忘了祖宗，竟然到美国去信什么洋菩萨。这一个妇人，你知道当他要去找耶稣的时候，不知道背后有多少人指着脊梁骨了，崇洋媚外，忘了祖宗啊。这个妇人他里面有个寻求的，虽然有人说他这些的不好听的话语，他有没有因着人的脸色惊慌呢？有没有？有没有因着人的话语就停顿呢？没有。今天你知道很多的朋友很怕别人说自己又去教会了，你完了，很怕只要人的眼神那么一轻看我们，往下那么一掉，我们就完了。这个妇人主说她有大信心，因为她实实在在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不仅如此，这个妇人去干嘛呀？是听福音吗？不是，她是干嘛去了？给他女儿看病，对不对？他们这些外邦人呢，当时神多的是，而且你说当时他们要想给孩子看病，都到这些神的那个祭司那儿，那些祭司就给他们按上。你说，但是因为这些，因为是拜假神的，是拜偶像的，这些的假神的祭司常常身上带着邪灵的。所以你就不仅仅他的女儿没有得救，你说他本来是寻求的，他本来是寻求医治的，不仅没得到医治，反而邪灵 鬼附了身了，太可怜了。所以你说这个妇人哈，他不仅仅不怕人的脸色，不因着人的话语惊慌，他更是什么呀？更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寻求过的人，而且寻求又失败了。我遇见很多的朋友，他告诉我说，永远不可能再有真理。我说为什么？我寻求过，我寻求过真理，不仅仅我发现这个真理是虚假的，而且我落得非常的惨。我觉得这个妇人非常难能可贵，她在寻求真理的路上她失败了，她找到了假神，她的女儿不仅不得拯救，而且被鬼附了。但是她没有下个定论说没有真理，她觉得还是有真理，她里面因为那颗追求的心，她还要去追求，不容易哈。别看这个小小的妇人真的很不容易，当然我知道在座的有许许多多的亲爱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根本不需要真理，因为我早就喜乐了，我早就平安了，是不是？哪还需要什么信耶稣再喜乐再平安，对不对？我这个找着很好的工作，是不是？我上了修大，我将来这个前途无限，是我这么年轻，是不是？我干嘛要听你们这些人瞎掰？我是不是讲这些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亲爱的朋友，一个人在得着真理之前，如果他里面的那个痛的感觉都没有了，那一个寻求的心都没有了，是非常危险的。我在这边遇见一个这个生这个食道癌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哈、啊，他那一次让我带他去医院，因为他英文不好，医生要给他看他的那一个诊断的结果，所以他把我叫去给他翻译。那么这个朋友告诉我，在半年之前，就在请我去半年之前，他就吃饭的时候他觉得有点噎得慌，有点感觉，他觉得这就吃太快了，所以就拿一瓶啤酒灌下去，到后来吃了又噎着了，再灌下去，后来不仅是噎得慌，而且是开始痛了。因为他是做大厨的，他说那一定是我炒菜是太有力气的，所以咱们中国人很多办法，对吧？狗皮膏药，什么这个药那个药，什么都来的。等到最后他睡觉睡不着，痛的半夜痛的痛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太太让他去看病。我们那天去看医生告诉我，当他开始感到噎得慌的时候，那一个肿瘤只不过像黄豆粒那么大。那一天我去看的时候，他的那一个食道癌一共是14个厘米。你说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 golden rule， 就是在你的这个病痛没有得着这个诊断之前，医生原则上是不许给你吃止痛片的，因为你吃止痛片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仅你很难找到他的病灶或者他那病的原因，很可能这个病人从此就再去找医生，非常危险。今天这个时代，亲爱的朋友，给我们太多的止痛片，你可以上网，你可以很多的娱乐，你可以搞研究，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人生命中许许多多的最根本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人最终的目标在哪里？人敢不敢面对死亡？这些的痛觉来的时候，我们就用止痛片把它压下。我觉得这个妇人能够来到耶稣面前非常不容易，更难能可贵的，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形。这个妇人当时来到找耶稣的时候，犹太人当时他们整个的属灵光景是最差的，他们在神面前把神见证的全都给毁掉，而且是完全见证的完全是一个反见证。有的朋友跟我讲，就你们当过的那几个人，我就再也不信耶稣了。我们很软弱，对不对？但这个妇人不因着神百姓的软弱而失去他对真神的追求，所以我说这一个妇人，主说他有大信心，真的是大信心，因为他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不仅如此，这个大信心不仅他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而且主说他是大信心，为什么？因为这个妇人照着主所启示的来相信， 你知道今天我跟很多的朋友传福音呢，我们发现一件事，人只照着自己心中所雕刻的那一个神的形象来相信，我认为神就得把这件事把我带过去，他不带过去他就不是神。这个妇人当他开始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他求错了，只有以色列人才能称大卫的子孙呐、啊。他是个外邦人，他没有资格，所以他明白了，他马上开口说，主啊，可怜我，马上就恩待他。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人以为说信耶稣就让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不是这样。有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说他不信主了，他不信，他说他这个原来还想信的，后来就不要信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在开车的时候，他这个没小心撞在马路牙子上去了，车子撞坏了，不信。如果我要信他，我要信他了，他还让我的车撞，不信。你知道我们人自己犯了很多的错，然后我们把这些的责任推到神的身上，我们照着我们自己心中所雕刻的那样一个神的形象来相信，其实你所雕刻那个神的形象本身就不存在，你不信也是对的。这一个妇人她有大信心，她不是照着自己心思意念里所以为的那个神的形象去相信，她照着神所启示给她的，她接受主，她相信，非常宝贵，对不对？不仅如此，他跟主说什么？主啊，是的。你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主说，主啊，不是的，这环境不对，你不晓得我的环境，你要知道我的环境就不是这样的。这个妇人他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盼望神马上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神在他的智慧的这一个主宰的权柄里面，他可能没有听你当时的祷告，可能把你的祷告换成另外一个，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太稀奇了。我们有个弟兄就在我们中间，他现在他可能到楼上去了，他给我们中间做个见证，他要毕业的时候，整个他们这个班里面只有他一个基督徒，所有的这些不信主的同学全毕业了，都找着工作了，老板天专门抓住他，不许毕业，不仅不许毕业，还得给我替他教课。他这老板他自己要再出去玩，或者是还有别的事，他让他的学生给他教课，他都该毕业了，不让他毕业。他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说你要服在神大能的手，要说主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不仅如此，你说教了课就算了吧，到了下学期哦，不仅不给他毕业，还让他去学 computer， 他是学石油的，让他去学 computer， 你还给他老板去解决 computer 的问题。你说他这种老板整个人拖了一年，最后他毕业了。毕业以后他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个工作要求三样事情，一个是石油，一个是教课，一个是 computer。 我们的弟兄告诉我，前两天我还跟他打个电话，我跟他讲，他说他的许许多多他从前的那些同事不知道换了多少工作了，我们的弟兄已经毕业十好几年了还在那里做。这个妇人很好，这个妇人他说，主啊，是的，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最后我觉得对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恐怕都不容易的，或者说也许很容易。这个妇人说，就是狗也吃桌上掉下来的碎的。这个很不容易。什么意思？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这话他承认自己在耶稣面前是不洁净的。这个妇人我相信他可能在人面前还是很好的一个人，虽然他内心深处很多的事情不敢跟他同事讲，也不敢告诉他的老公，也不敢说把他心里所想的都演成电影给大家看，恐怕都不敢。但是他来到主面前，他有一个很好的一点，他来到神面前，他知道不需要装腔作势，不需要把自己改变得更好，只照着自己的本相就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叫做大信心。 今天很多的朋友要来信耶稣，很想信，但说我还改得不够好。亲爱的朋友，你以为神看人像人看人吗？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神早就知道我们里面想的是什么，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不敢告诉人的，你不敢告诉你父母的，你不敢告诉你同事的，不敢告诉配偶的，他统统晓得。这个妇人她有大信心，她在神面前蒙了这么大的祝福。亲爱的朋友，这叫做信心。我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这个妇人哈，给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个信心的路，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一点帮助，让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我们不要怕人的脸色，不要因着人的言语惊慌，让我们能够越过许许多多这个世上给我们的限制，不要因着我们在寻求的路上成功或者失败来影响我们对真理的追求。盼望我们能够照着自己的本相，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628首，照我本相。好，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照我本相。
晓得我们，今天你把我们都聚在这里，你用你自己恩惠的话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乃是你赦罪的恩典，福音乃是新生命的力量。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恩典。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求你打开我的心门，让我来接受你做我个人永远的救主。 因为我实在需要你，我需要这样的恩典。请我们大家继续低头，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今天我来到这里，我听明白了，我愿意得着这样的恩典，可以把手举一下，愿意为你祷告。一位这样的朋友，我愿意，我承认我的软弱，承认我需要赦罪的恩典，我愿意凭着简单的信就来到主的面前。虽然这个时代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障碍，给我们很多很多这个拦阻，但是我愿意像这个妇人一样迈出信心的脚步。你愿意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要没有人愿意拒绝这样宝贵的恩典，哦，举了就可以放下。还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举了就可以放下。还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啊，举了就可以放下。还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你说我心里有感动，我愿意，我愿意接受福音，我愿意让主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好，举了就可以放下。还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好，举了就可以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们相信主他向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恩典的门都是敞开的，他何等巴望我们早一天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能早一天能够领受他赦罪的恩典，让他新生的力量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还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我就愿意照着自己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还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手举一下，我们为你祷告。还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们相信主他实在是爱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拒绝这样舍命流血的大爱，没有一个人愿意拒绝这样赦罪的恩典。下面我们一起祷告，无论你刚才举手没举手都没有关系啊，神监察我们的内心。我祷告一句，请我们每一个心里有感动的，你跟着我祷告好不好？我想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我愿意照着自己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我自己身上的罪，我承认我的软弱，我愿意凭着简单的信心来接受你的恩典。求主赦免我，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亲身担当了我一切最应有的刑罚。求主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让我得着这新生命的力量，我把自己也完全交在你恩典的手中，来亲自带领我，不再活在罪恶当中，过一个完全新的人生，凭着永生的盼望，我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